你是值班经理是吧？我可总算找到你了，我是1002房的，我这次来到这里出差，住在你们酒店，就是你们所谓的五星级酒店，但是我有很多烦恼。就首先，你们的酒店客房噪音太大了，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一个五星级酒店它的隔音效果还是这么差。我晚上都睡不好，你们外面走廊里人们走来走去，那个脚步声一直在我耳边响，然后你们的服务态度也不好啊。你看你们的服务员，我跟他说哦，按了铃，跟他们说我要点餐，但是根本就没有人过来，要不然就是要我都要我说了好几次。你觉得你按你们这样子的服务态度，你们称得上是五星级酒店吗？我觉得连三星都达不到。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你们平时这样对待你们的客户的吗？在家里吃饭，首先第一个好处就是卫生啦，你知道了，在外面吃饭，有时候那些筷子啊碗都是共用的，而在家里吃饭呢，我们的筷子啊碗都是自己的，所以第一个是比较卫生，其次呢就是比较节省，我们自己买东西回家做吃呢，当然会比外面省下不少钱，但是在外边吃饭有个好处就是不用自己洗碗洗筷子，而且你还能够尝到很多你不能做的菜，这如果在家里吃饭的话你就办不到了，不一定你喜欢吃的那种东西你就一定会做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家里吃饭和外出吃饭的好处和坏处。是，你不知道我那天生病了，我知道这个课程非常重要，但是我那天就一大早起来就肚子痛，然后本来准备忍着点儿继续来参加考试的，但是到了后来又有点又呕吐腹泻，所以没有办法，我爸爸妈妈跟我说还是先去医院看吧，所以我就去了医院，没能来赶得上考试。你说老师，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能不能给我补考啊？哦，虽然我知道可能比较难为你，但是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情况？我真的是生病来不了了。如果能给我一个补考的机会的话，我会好好珍惜的。行，找工作呢的一般的步骤，首先就是写简历啊，就是把你自己的基本情况、特长什么的制作成一份简历。然后其次就是看到你有心仪的公司的话，你就投简历啊。其次是如果公司刚好也觉得你不错的话，那你会接到一个面试通知的电话。接下来你会接受笔试、面试，然后最后公司那边会决定是否招聘你、招用你啊。然后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首先我觉得你要认真的准备好你的简历，同时要让你的简历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啊。同时呢，如果你有幸接到那个面试电话，面试的时候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和着装得体。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比较喜欢看小说，比如中国的四大名著啦，就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还有红楼梦。我想还有外国的一些名著我也喜欢看，比如巴黎圣母院，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这些书里面我觉得都挺好看的，但也有些值得看的书，比如说像《红楼梦》，还有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觉得我们能够从这些书里面汲取到一些可贵的东西。其他公园一样，通常都会有一些儿童的游乐设施，所以每天 大人们就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公园里面游玩，那小孩子就可以在这些设施里面啊一起玩耍。同时还有一些供人们休憩的地方，人们可以一边休息一边聊天，甚至是看海景。同时也有诸如足球场啊、门球场啊，然后足球场每到有比赛的时候就会挤满了人，那人们都坐到了一起观赏足球比赛。门球场呢经常在每天都会有很多老人们在那里打门球。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休憩场所，所以和其他公园是一样的。所以的我们这里的超级市场呢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大部分都是食物，比如会卖一些即食食品，比如方便面，也会卖很多零食，比如薯片啦，那个薯条啦，同时呢也会卖冰淇淋、雪糕之类的东西。同时还有肉菜市场，超市里面也会有肉菜市场，比如有卖鱼、海鲜之类的东西。我是潮汕人，所以我们每年的春节呢，和别的地区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除夕夜呢要祭祖，我们祭完祖呢，才开始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团圆饭。吃完团圆饭之后呢，我们一般会在一起看电视啊，看春节联欢晚会，然后会吃新年的糖果。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也就是大年初一，我们会和家人一起去走访亲戚，我们叫做拜年。拜年的时候呢，小孩子就会收到长辈们给的那个历史啊，就是压岁钱。然后经常我们春节的时候呢，也会亲戚之间会在对方亲戚家吃饭，然后就是畅叙一年的光景。就这条路一直往前走，你会经过银行，但银行旁边有一个路口，但是你不要拐进去，一直往前走。当你看到理发店的时候，请右拐，然后继续往前走，你就会看到长沙湾警署。那就目前来看的话，我认为旅游呢只会加速自然环境的破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您想想看，去旅游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身心上的放松，然后然后想要去所谓的体验大自然，然后感受大自然，然后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放松。但是在我们的国民素质目前我们的国民素质还没有达到那个在旅游的同时保护自然这样一个层次的时候呢，人们在旅游的时候就比如说随便乱扔垃圾啦，然后甚至现在可能比较少了，曾经还会有人在那些古迹上刻字这些行为呢，当然是一种国民素质的低下的表现，但同时呢，它就真的是加速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你说如果人家没去旅游的话还不会造成这个垃圾满山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觉得旅游现在目前来看就会加速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就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像相关的旅游局应该制定一些政策有利于 保护自然环境，让人们在发展这个旅游业的时候，也同时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自然，在人们在旅游的时候，同时学到大自然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去破坏它。大家好，首先呢，我今天有幸能够来参加这一个研讨会，和各地的有才之士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我感到非常荣幸啊。那说到这个传统文化是财富还是包袱呢？首先我觉得，我的见解来看，我觉得传统文化还是财富啊，因为怎么说呢？人类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攒下来的所谓的传统文化，它肯定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同时呢也是祖祖辈辈们传下来的智慧，那么它无疑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一种借鉴，同时也是一种启发。那我们要发展现代化，同时这个是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因为只有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下面，我们才能够继续往前走啊，就像前辈们给我们铺的路，那我们要继续的往前铺过去。我们这条如果没有他们之前铺下来的前半段路程，那么我们怎么继续后半段路程的发展呢？当然，对于认为传统文化是包袱，我同样也能够理解。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抛下这种包袱，取其精华，这样才能发展。大家晚上好，我叫魏佳敏，在此我仅代表本次交流活动的大学生们，向本次接待我们的机构和医护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非常这次交流活动举办得非常的顺利，虽然在活动的期间发生了部分学生中毒的事件，但是也多亏了我们当地的接待机构和医护人员的齐心协助，对我们的学生们进行了紧急的抢救同时我们的学生恢复了健康，并且使这一次交流活动继续得以顺利的进行。所以在此我再次代表学生们向接待机构和医护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像类似诸如类似的交流活动，我认为我们应该多多的开展，并且有了这一次成功的例子，我想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拓展与贵地的交流。所以我们准备明年也举办同样的交流活动，谢谢大家。